波浪的感觉。
我这纸币壳应该有的，应该有。那可以有人家讲，可能这个没连还是怎么回事？
先去 test 一下 microphone，在那个 Zoom 里面可以 test microphone。
别弄得太复杂了。
这里面选了 microphone chat 50 speaker 也是用 chat 50好了，但是你可以上 audio 对 testing 可以可以有可以没问题，
OK。应该就可以。
没有用这边这个喇叭。
我用那个录 OK，这个是用这靠这个还是有没问题
OK，那就可以了。
OK，好，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OK，好，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有学习的机会，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啊，愿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的，也让我们接受这样子的装备。我们一生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带查经、预备带查经的时候，愿你自己祝福我们啊，让我们所学的能够成为众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今天我们讲这个如何解释圣经这个第八讲，OK，第八讲这个 book is away from the shared application，不知道为什么念了，好啊。好，这个上下文我们上次讲到一般释经学，一般释经学可以运用在每一节圣经，跟这个文学题材是没有关系的。特殊释经学是跟文学题材有关系，所以到底你在看哪一段圣经，它的文学题材是什么？所以每一个文学题材有它自己解释的规矩。一般释经学可以应用在每一个这个文学题材上面。你们听得见我声音吗？可以吗？OK，好，这个那一般释经学，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上下文，一个是历史文化背景一个是智慧的研究 （word study），一个是文法上的分析。OK，所以的话，注意这四件事情。那这个四个原则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文法上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上下文。上下文的话，这个那我教学的教这一门课的这个方法，我是用很多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有很多例子，每一个例子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断章取义的，也就是错误的写法，就是说你不理会上下文，然后你随便去应用这个圣经，OK，那先解释了，然后去应用，然后这个错误的解经的方法，然后我们再下去看每一个例子的话是正确的解释的方法。正确的解释的方法就是你要看了上下文，然后再去解释。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上下文是最重要。这一句话要把它背下来。Context is king. Context is king. 上下文最重要。这个，那我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0章24节，学生不能胜过老师，耶稣讲的。耶稣讲的，学生不能胜过老师。那如果你不理会上下文的话，断章取义就是不理会上下文，你会这个会解释成学生的成就不能够超过他的老师。OK，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有很多人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老师。我举一个例子，牛顿。OK。牛顿，这个物理学里面这个牛顿三定律的这个牛顿，OK，再下去的话，化学里面的 Boyle PV 等于 nRT 这个 Boyle 然后这个电磁学法拉第 Faraday 跟 Maxwell 等等，那这一些人都是科学的鼻祖， 他们搞的这个 governing equation 啊等等啊，这个啊每一个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学界里面的这个鼻祖，那很清楚的这一些人的成就超过他的老师。这里面任何一个人今天的话，如果他们这些定律没有找出来的话，他找出来的话，就这种等级是可以拿诺贝尔奖的，不是在 Nature 上发表一个论文而已，可以是拿诺贝尔奖的。那现在到底耶稣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是什么意思？那根据上下文的这个解释，根据上下文的解释的话，我们马太福音这个10章24节啊，耶稣说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好了，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一句话上下两段是平行的架构，平行的架构。换句话说，这个原则现在耶稣在讲，不是在讲教导跟成就。OK，因为下文的话讲，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所以的话啊，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上下文的范围是从17节到42节，耶稣在讲做门徒的代价。OK。那第17节，这个到25节，门徒啊会遭受到迫害啊，这个然后再下去，耶稣说，遭受迫害的时候，正确的反应是敬畏上帝，而是惧怕人。对，所以26到31节，然后呢，然后24节到25节啊，这三段是并行的。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去看这一段圣经，OK。然后这个34节到42节是门徒代价和奖赏，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24节学生不能胜过这个老师啊，哎呀，学生不能胜过这个老师。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在这里，OK，在这一段圣经17节到42节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这个中间这个部分，所以你要看整个上下文，然后了解这个讲员的，in this case 耶稣或者是作者的思路。你明白了思路以后，然后你才能知道他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看他整段圣经的思路。然后你才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意思。OK，那我们会一开始耶稣讲啊，你们要小心，因为有人把你们送交给公议会，并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为了我的缘故，也要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的面前，向他们和外族人做见证。你们被捕的时候，用不着担心说什么，说什么和怎么说，因为那是你们必得到当说的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父亲的灵，是他在你们里面，说话。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女，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背离父母，害死他们。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后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有人在这个城迫害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人子就来到。OK，所以。17节到25节，这是这个讲到使徒会遭受迫害，然后这个耶稣说，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能够胜过主人。学生若是能像老师一样，奴仆若是像主人一样，也就够了。如果一家之主也被称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OK，好，所以这个黄色的这里面，这三句话是平行的，是这样。是有关联的，是平行。那耶稣在这里告诉，第一个提醒他们，你们会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你们会受到迫害。那迫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回应？然后耶稣说，24节，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能够胜过主人。啊，学生若是能够像老师一样，奴仆若是那像主人一样，也就够了。啊，所以那现在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这个然后耶稣说，如果一家之主也会称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啊，一家之主是指谁？一家之主谁被称为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谁记得？啊，那个是指耶稣基督啊，是这样。所以一家之主也被称为别西卜，就是耶稣说我连我都被称为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OK。 被毁谤，就是这个意思，连主人也被毁谤。OK，然后这个所以耶稣在这里在讲什么？那这个胜过是什么意思？学生不能胜过你这个仆奴仆也不，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这胜过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被压迫、逼迫这样子好了，逼迫胜过。OK，就是如果我作为老师的，如果我作为仆主人的。我都被别人骂成鬼王，OK，毁谤成鬼王，何况你们呢？就是这个意思，何况你们呢？OK，所以的话，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教学的成就，学生或者是学术上的成就，学生不能超过老师，nothing to do with，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在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连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如果他们的老师。也就是门徒的老师，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如果这个门徒的老师、门徒的这个主人、这门的主一家的这个家主都被毁谤、都被逼迫的话，何况他下面的这些人呢？好，所以的话，上下文的这里讲的是什么？内容是指什么？是逼迫，是患难，不是学术的成就。OK。所以的话，这个很重要。你要看上下文是在讲什么，上下文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思路是什么。那刚才我那个大纲呢，我就是把这一段把它分成这个啊，分成这个分类是这样，这个分段是这样。十七节到25节，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将来会受到迫害。OK，迫害的时候反应应当是什么？OK，然后这个所以的话，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提醒门徒，也是提醒将来的基督徒，我们会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受到迫害，这个才是这圣经的这个主题。如果你把那一节圣经拿出来，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去发挥的话，离开了这个整个圣经的原则，就是如果主人，如果老师耶稣自己受到迫害，而我们呢，我们可能逃，我们肯定不会逃避过迫害，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下文很重要，上下文很重要，上下文最重要，上下文，OK，the context is part of the text，上下文是文本的一部分，OK，the context is part of the text。你要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the text，你要看它的 context。好，那现在大选期间呢，马上现在是在竞选期间，马上大选11月就到了，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广告是断章取义的，take out the context，两边都在 play 这个 game 是这样，OK，所以的话，它可能短短的一个 video clip，OK，然后也没有这个整个 context 等等。反正就是说，你要你解释一句话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要考虑整个 context，整个上下文。好，那这是一个例子哈。然后那如果这个他们会遇见迫害正如耶稣所预告他们的，提醒他们。所以这个26节，耶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如果所以不要怕他们，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不知道的。我在暗处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啊！你们听见的耳语啊，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些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是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落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呢。OK，好，所以这个是让他们让这个门徒正确的来，就是你遇见迫害的话怎么办？这样，第一个他们会惧怕，惧怕。那现在耶稣就把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惧怕的是什么？不应该惧怕的是谁？对，应该惧怕的是这些放弃信仰啊，然后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摇摆不定等等，然后最后这个进入这个地狱的是这样的。你不要怕的是什么？不要怕的是这些人，这些世上的掌权的这些人。 32节，凡在人的面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要承认他；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要不认他。OK，所以的话，这个那有的败子哈，麦子跟败子，有的败子在遇见迫害的时候，他们肯定就会放弃这个信仰。那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提醒这些败子。OK，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要给这个世界上带来和平，我并没有带来和平，我去带，却带来刀剑，因为我来的是叫人分裂，人与父母作对，而女儿与母亲作对，媳妇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不配做属我的，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属我的，顾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为先知的啊，为因为啊，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必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啊，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的，必得到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谁因为门徒的这个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其中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这个得不到他的这个赏赐啊。所以的话，上下文的话，是在讲这个患难跟怎么样面对这个患难。这个患难不只是任何的患难，而是因为你信仰的缘故，因为耶稣的这个缘故，你所面临的这个患难，在这个遇见这一类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心态应该是什么？OK，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学生不能胜过老师，这一段圣经与一个学生的成就比不上他老师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的。而真正的这个耶稣的教导说，如果我你们的主人和老师都被不幸的这个世界迫害，难道你们不应该也期待不被这个不幸的这个世界迫害呢？OK，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解释。所以上下文，上下文很重要。OK，这个好呀，对，呀，哎呀，这个爱呀，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属于我的；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属于我的。这个，对呀，这个我要，你现在这个，有的人说，我跟耶稣说，哦，我不能跟随我父亲还健在啊，这个。耶稣说：“你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来跟从我。”这个如果耶稣今天呼召我传道，我父母反对的话，我传不传道？那这是个实际的问题哦，因为我传道，我父母就不反对，不支持我传道，这样。那他。太太不支持的话，对，那这个太太要这个，现在是这样的，神呼召那个头，也呼召了这个身体，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头跟身体的这个关系，OK，神呼召了那个头，就等于呼召了这个身体，是这样，所以的话，这个，那现在。我当初去读神学的时候，父母就说：“哦，我们花钱供你读大学，然后你读到最后博了 PhD，然后你又给国防这个洛马公司做飞机、做战斗机。我那时候搞隐身的技术，Top Secret Clearance，Top Secret DoD Clearance Special Compartmentizing for 这个 Access 等等等等是这样的。”然后我说神呼召我传道啊，我父母说你们搞错，你神经病是这样，OK。然后我说神呼召我来这个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来做牧养的工作，那这个是我父母认为我病得不轻啊，为什么？因为我初中来美国的，我初中来美国的，OK。我没有在我初中2年级来美国的，我没有在华人社会里面生产，这个生活过，社会里面上过班，做过事情。我初中就来了美国，然后初中、高中，OK，大学，然后一路研究院等等等等，是这样。 对，那而且我说神给我感动，就是不是北美的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群体的这一群人，知识分子，所以那父母说，那你这个是 absolutely crazy，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年我出来传道了以后，我父母在等我，等我什么？等我知难而退，OK，give up，这样回去干你的工程师的本行。那可惜等到我退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等到那一天。OK，所以的话，你要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不能跟随我做门徒。我做爱儿女的，狗也爱我的，不配属我的。那这个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阿姨说：“这个你这个啊，你将来出去传道，你父母养老，你没钱给他养老；儿女读大学，你没有钱给他去读大学，你这个是不忠不孝，不义，是这样。OK，不顾亲情等等等等，是这样。那结果我父母也没有缺乏，老年也没有缺乏，儿女也读了那个大学。因为我阿姨知道教会的这个薪水是远远低于社会里面的工程师的这种薪水，OK，所以的话啊，那今天也有的人神呼召他去传道，他的 concern 是我的儿女的这个学费怎么办，大学的学费怎么去筹吧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那不第二三十九节，那顾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所以。那如果今天，我再举一个例子，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信耶稣。那你文革的时候，你发神经信耶稣，你付的代价是什么？你要坐牢的，是这样的，那是非法的，那是被打压的对象，是这样的，不知道你给你10个帽子，你都不够戴的，是这样。OK，所以的话，那有一本见证是讲赤地之罪啊，还有一本说这。野地里的百合花，就讲文革的时候，家庭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主，那还得了？文革的时候，你 volunteer 去做被批斗的对象是这样，所以的话，所以今天一个人听了福音，他们不要说顾惜自己的生命，不要上吊生命，有的人是顾惜自己的面子，宁可不要福音呢。你要我在众人面前承认说我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没这回事情。有的人为了面子的缘故，最后就跳到地狱里面去，他拒绝福音。对啊，那感谢主啊，这个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是的，我们就是耶稣告诉你说，你第一个，你做门徒你会付代价；第二个，你会遇见逼迫，是这样，各种不同的父母亲情那边来的逼迫，亲情那里来的逼迫，各种物质上面的这种考验，待遇方面的考验等等，甚至生命的危险。那即将来这个玉涛牧师，他在这个这个啊。成都的恩语教会，你们回去有机会可以去查一查成都的恩语教会，那是重点被打压的对象，OK，重点被政府关注的对象。他的牧师王仪牧师坐牢是这样的，被政府抓到监狱里坐牢。那这个他是王仪牧师替他施洗的，是给他传福音的替他施洗的，安利他当长老的。OK，所以的话，那顺便提一下，他的微信公众号是被政府关注的对象，所以你们他来了以后加微信的话，keep that in mind 是这样。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你叫大陆教会里面你当长老是一回事，你在成都秋雨教会，政府特别关注打压的对象，在那里你要出来当长老，你就去准备去坐牢，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去坐牢，那一坐5年、10年等等，是这样。那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呢？那不只是妻子、孩子啊，这个，他们还是政府特别所谓的关照对象，你知道？OK，哎，所以这个做怎么做脸是不是啊？这种最要不得的这种观念，现在没有诛九族了，是这样的。现在有做脸了，你丈夫的出了问题的话，妻子孩子都被打压等等。如果你丈夫去做教会当长老去这个坐牢的话，那你妻子孩子也会 成为被打压的这个对象，所以耶稣说你要准备付代价，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在北美比较起来，患难是少的太多太多太多了。那样，我在北美讲道讲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一次担心。我讲完到公安局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带走，然后坐几年的这个牢，我没有这种 worry 是这样的。可是，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话，你出来当传道就是这个意思，你就随时准备公安局来抓你，因为你本身就是非法的。好的话是请你喝茶，不好的话把你下到监牢里面去。那时候，那再下去，你的孩子、你的妻子等等，甚至你的父母，连你的父母都要受到政府的这个迫害。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哎，那你是要遵循神的旨意，要完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呼召，然后传承要你传的道，还是你有各种不同的顾虑，使得你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去呀，这个是 make up your mind，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是，所以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要看广一点，我们不只是看这个当地的教会，意思就是 Peoria 这个华人教会，我们要看到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里面，其他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是怎么样被对待的？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做教宣教的，他是在这个菲律宾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士。那我说菲律宾是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是他的国教，period 的国教。OK，那美国是政教分离，你这个没有一个国教。那有很多地方有国教的，OK，在这个欧洲就有国教。你像这个德国的话，这个路德宗就是他的国教。那英国的话有国教的，那个就是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那是他的国教。美国的话是各种不同的宗派，政教分离，没有所谓的国教这样。所以的话，所以政教分离的真正的意思是没有国教。政教分离的意思不是说在 public sphere 不能谈论神。那现在这些无神论的美国这些左派等等，那些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 separation church state 是什么意思。他们把它讲成你在公众的场合不能讨论神的事情，不能那个表明立场，你是基督徒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政教分离 separation church and state 的意思是没有国教，没有政府 endorse 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所以。我们要眼光广一点，在菲律宾的话，他说传福音要是带人信主不困难，你要替他施洗非常困难。那我说施洗有什么困难的？施洗就把他在浸池里面浸一下，有什么困难的？他说不是那么简单。你在菲律宾，你接受洗礼了，你以后你申请政府的工作公职你就别考虑了，你将来读大学你可能进不了大学的，这样。因为你的信仰的这个缘故，因为它是国教，所以的话，你一旦接受了洗礼，政府不管你说是没有做决志祷告，他管你有没有接受洗礼。你一旦接受洗礼了以后，你很多其他的很多这些事情，政府的公职人员也好很好的福利啊等等这些东西，跟你就没有关系了。甚至你的读大学等等啊，甚至也许你将来儿女读大学都会有影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持守这个信仰的，那你还是要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要 be aware 啊，这个 be aware 全世界的这个普世的教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单单的。要 Peoria 这个，华人教会这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这样。那同样的，我以前在Arizona 当牧师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信的主。哦，你说信犹太人信主好事情啊，这个人犹太人年轻人信了主，他家里替他举行了一个丧礼。替他举行那个丧礼，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把这个儿子当做死掉了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不跟他来往了。那你在穆斯林国家，你说我信耶稣，那 这个穆斯林国家，你父母是穆斯林，全国都是穆斯林等等，那你是叛教是这样，你叛教是处于死刑的，是这样，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穆斯中东那些是国教，有国教的穆斯林是我们的国教，你叛教那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apostasy，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很多穆斯林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第一个，在国内继续留在那里受到迫害；第二个，很多人被迫的要移民，因为他在国家里面公开歧视，社会里面他待不住。所以的话，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这个我们要面临考验的，跟随耶稣做门徒，要顺从神的呼召的话，是要付代价的，有考验的。好，所以我们正确的这个教导啊，要看上下文。那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OK，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喜欢背这节圣经。哎，背圣经是好事情，可是要注意上下文，这是什么意思？不然你会错用圣经。所以背经句是个好事情，可是绝对要看清楚上下文在讲什么，不然你会错用圣经。OK，什么意思呢？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有一些基督徒说啊，我背了这一节圣经，靠着我加给力能力的，凡事都能做。OK，抓住神的应许，我上帝可以给我力量去做决定。事情，譬如说股票市场投资大赚，OK，别人投资期货会赔钱，我投资期货不会赔钱，为什么？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OK，我买的房子一定会升值，我的投资的股票一定会涨，等等等等等等，是这样，OK，哎，那他有圣经根据啊，他有圣经根据啊，我靠着那加给我的能力的，凡事都能够做，等等，OK，这个就是错误的用这个经文，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处于这个时代是后现代的人，后现代的人，所以后现代的人就是不管原著或者作者或者讲员本身的意思，他要自己去解读，这个是后现代。我管你这个作者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后现代是这样子一个社会，OK？那现代人，我们说我们有人有两种，男人跟女人是这样。后现代的话，不知道他来的多少 LGBTQ 等等等等是这样。有的男人，他明明是男人，他说 identify as 女人是这样子。我认为我是个女人，那你一定要叫我 she，不能叫我 he。那如果你叫我 he，那我去法院里告你。那结果有的人就用错了 pronoun，然后最后就进了法院了，是这样的。这是荒唐不得了的一个，这是这个弯曲背扭的世界，就是是非黑白颠倒的，是这样子。那上帝只造了男人跟女人，那现在我们要各种不同的，我们选择自己的性别，I identify as a woman，是这样的。对，所以。那最近巴黎奥运会你就看到了，是这样的。那有的变性的男人跑去参加女人的这个竞赛等等，他去拿了奖牌等等，甚至一拳打了那个女人的这个一拳打了他就认输了。所以的话，后现代是非常非常主观的，后现代是非常非常主观的。现代的人是相信客观的，我们在座，我们是大部，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相信有真理的存在，有客观真理的存在。后现代的人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OK，You have your truth, I have my truth。后现代的人是这样子的啊，你的，我们的孩子全都是后现代的。所以脑筋灌了水了，OK，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毒害了，是这样，OK，脑筋灌了水了，所以，现代的人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后现代的人认为只有 perspective 角度，没有真理，客观真理，所以后现代人会不理会这个作者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赋予它意义，或者自己去按照自己的主观喜好去解读， 后现代的人会按照自己的主观喜好去解读。OK，所以的话，那会把这一些圣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把它用于职业、财务、婚姻、商业、投资等等等等等等，全都是错的，错的应用，因为它不管上下文。OK，那根据上下文的解释，第一个，这个是哪里来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干什么？在坐牢。OK，坐牢。那保罗坐牢跟我们今天坐牢不太一样。今天的这个牢里面还有牢饭吃，还有冷气机可以吹，还有图书馆。那美国的监狱里面还有人趁着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间读这个 law degree，考了 bar 等等，还有图书馆嘛，它可以休课。那牢里面你还有这个啊，还有牧师可以进去做礼拜在里面等等等等。OK，管理一顿三餐的等等。所以那保罗那时候坐牢不是这样子的。那罗马帝国的这个牢是地上挖了一个洞，上面用那个木条压住盖在上面，然后你是黑黢黑黢的阴暗的，然后你就吃喝拉撒在那里面，这个叫做坐牢。OK，你没有风湿也会搞出风湿出来的这种地方，不是今天的这种坐牢。那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坐牢。OK。那腓立比书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和反而啊，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至于整个宫里的卫队和其余的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为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哎，他在那边坐牢啊，哎，然后另外一个是第13节说整个宫里的卫队。”啊，其余的一切的人都是因为基督缘故受所捆锁的，为什么呢？什么叫宫里的卫队呢？这个叫做 Praetorian Guard，这是一种特殊部队，是这样的。OK，用我们今天话来讲，特种兵。所以保罗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啊，VIP。所以的话，这个被派他看守的兵呢，是属于这种特种部队。那个保罗跟这些人传福音，这些人信了耶稣。保罗在坐牢，这个监狱犯现在跟看守他的这些，这个兵传了福音，所以这些人现在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然后其他的人，教会其他的这个几内弟兄姐妹，他们也受到这个也或者这个鼓励，然后也在传福音。所以保罗那时候在干什么？他是在坐牢。坐牢，所以这个13节下半节说，因为我是受基督才受的捆锁的。然后，但保罗在那里坐牢，所以不理会，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的话，也就是断章取义的话是什么呢？OK，那有的人会哦，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啊，上帝可以帮助我啊，做很多事情，买股票、投资房地产等等啊，都会赚钱的等等。那根据上下文的解释是什么？那这个那他是保罗在这个坐牢，OK，在这，换句话说，他在患难里面，他在患难里面，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那我们看这些圣经的上下文啊，这个我们关注的这一节圣经是13节。粉红色的那一节经文，保罗上文怎么说？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子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我怎么样，我知道怎么样处于卑贱，也知道我们怎样处于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或者是饱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富裕，或者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我靠的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OK，那我请问你，保罗这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是在卑贱还是在富裕啊？卑贱。OK。他现在连个自由都没有了嘛？为了福音的缘故，现在堂堂一个大使徒，OK，是开创教会的大牧师、职场牧师，现在被罗马兵丁抓起来，然后下到监牢里面去，真正的下到监牢里，下监真的是下到监牢里面，OK，然后他现在绝对不是富裕，他现在是卑贱，OK，他已经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如果是饱足或者是饥饿。他现在是饱足还是饥饿啊？是饥饿，OK，是饥饿，OK，是富裕呢还是缺乏？他是缺乏，OK，他都可以知足，他都可以知足。那腓立比书是什么呢？腓立比书是 一个宣教士写给一个教会的，收到了资助的款项的一封感谢的信，这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一个宣教士收到了教会的这个给他的一笔资助，然后金钱上的资助，所以你看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派了人啊，纪念这个保罗给他的这过去的这种帮助啊，然后这个啊，然后这个他收到了钱，写了一封信去感谢他们。这个是腓立比信，OK，腓立比书信。所以这个所以现在的话，这个那为什么要给他钱呢？因为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没有这种像美国的这种人权制度是怎样的，你不能虐待犯人等等。所以他那时候是缺乏，他是饥饿，他是缺乏等等，OK，他是卑贱。OK，所以那现在我问你，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指指什么？上文告诉你这个凡事是什么，是这样的，凡事就是忍受患难，忍受患难。所以我靠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就是神给我力量，让我去 endure suffering。这个患难不是我做了错事情忍受接受的患难，不是我贪心投资房地产，然后结果大赔了一笔，因为房地产垮掉了。OK，像08年的时候，OK，等等，很多人投资，我不要说08年，美国是08年，现在国内的，OK，有的人有第二个房子、第三个房子、第四个房子的等等，现在哭都来不及，真的哭都来不及。很多地方房子腰斩是这样子，比腰斩更糟糕的是这样子，所以如果5、6年前你跟国内的人讲这个房地产有一天要垮掉了，垮了会白菜价的是这样，他说死都不相信 死也不相信，这个人脑子进水了，那现在哭都来不及，跳都跳不出来，哭都来不及。所以现在我靠的那凡是能力的，凡是加给我能力，凡事都能做。这个不是我在患难里面我自己的贪心所造成的患难，也不是我做了愚蠢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比如说去搞婚外情、小三，然后现在家里面给我闹离婚了等等，而是我因为基督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现在我在受逼迫的时候，上帝给我有足够的力量，神的恩典给我们用的，帮助我去面对这个患难。这个正确的使用是这一句圣经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有任何人在讲道或者是教导，他不理会这个上下文的话，他在乱解圣经。Period。所以上下文很最容易 check。任何人他在讲道、教导圣经，或者是在这个讲道、教导的时候，你马上一看上下文，就看看，哎，这个上下文在讲什么？这里上下文在讲患难。而且想具体的，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受到患难，在这个患难的情况之下，上帝会给我这个力量，让我能够去面对这个患难，坦然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患难。那如果一般的人在保罗的这种处境之下，哈，一定是非常 depressed 的，是 Prozac，要吃 depression，要吃这个药了等等，是这样。所以心里一定沮丧的不得了。OK，大好的时间浪费在这个监牢里面，我去外面能够多开几个教会多好。那结果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你都在教会，都在监牢里面写一些书信，那这些书信就成为我们的今天的圣经的一部分，新约圣经的监狱书信。监狱书信，这个就是神的美意。一个大大的这个使徒哈，外邦人的使徒，到处开教会的这个使徒，现在在监牢里面做一件比开教会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写圣经。OK，在监牢里面写监狱书信是这样。那腓立比书其中一个主题是什么？喜乐，常常出现的字是喜乐。喂，一个在监狱里面那种阴阴暗暗的地下的这种地牢里面的这样子的人，他怎么会有喜乐呢？是这样的，哎，结果因为福音的缘故，使得保罗面对有喜乐的这种心态。 对，这个是上帝给他的这个，跟你透过福音给他的这个能力，给他的盼望。OK，他能够有完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他的这个患难。那一般的人早就抱怨上帝了，为什么我传道了，你呼召我传道，我传道了，你要我去外邦人那里开教会，我开了很多教会了，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为什么我躲在这里面坐牢？为什么你不把他拯救出去呢？埋怨上帝了，不理我了，等等。可是保罗没有，保罗在那里带着喜乐的心写腓立比书。哎，所以的话啊，OK，14节下文哈，刚才我们看了上文下文。然而你们一同分担了我的患难，的确是好的。腓立比的弟兄们，你们也知道我在传福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再受过任何教会的攻击。哎，就是他离开了这个腓立比教会以后，他们继续来经济上支持他。我在铁索罗尼家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的把我所需要的送上来。我并不求礼物，只求你们的果子不断增加，归在你们的账上。你们所送的，我全都全数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奉献，钱收到了，OK，而且绰绰有余，我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从以巴佛，以巴提，这个。以巴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OK，好，所以的话，我说腓立比书是什么？腓立比书是一个宣教士受到教会对他的资助所写的一封感恩的信，收到钱的这封信是这样的。OK。所以的话啊，所以他们透过一个人叫以巴弗提的一个人带了钱，这是这个保罗知道保罗现在有需要，患难在监狱里面等等，OK，那供应他的这个需要，那所以这个那下面还有另外一节圣经，也是很多人喜欢背的经句，呀，第19节，我的神必照在他耶稣基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那对不起，有的人真的就把这节圣经断章取义背经句，把它给背下来了，而没有看上下文，okay, 没有给看上下文啊。那现在我这个牵涉解释圣经要考虑地理，OK。那现在腓立比是这个城，那城在哪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叫马其顿的一个省哈，一个 region，马其顿。那马其顿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你想到马其顿的时候是这个印象是什么？马其顿的弟兄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马其顿是那个弟兄是贫穷的，新约里面其他地方提到马其顿，那为什么住在马其顿那边的这个弟兄是贫穷？因为那个马其顿是这个是。那个地方是这样，罗马人是这样的。罗马人就是攻取了征服了一个国家以后呢，他们退休的这些兵啊，退休的兵，如果你没有打仗没死的话，退休的官兵可以分你一块田，你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划地那个地方给你去领受，那就是退休金。退休金就是那个地方田那那个地方的这个那一块田是这样。所以马其顿那边 settle 是这个退休的这个罗马兵跟军官。马其顿的大部分的居民是退休罗马兵跟这个军官，那些人是拿 Social Security，OK，等等，而且那个地方是矿产区是这样。那结果当然那时候这个矿已经挖的差不多了，反正 the bottom line 是就是马其顿的人那个地方是很贫穷的。这是法其顿是一个省啊，腓立比是个城市，在这个马其顿的省里面的一个城市。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教会。经济不富裕的教会，现在屡屡的去派人支持保罗，在金钱，甚至派了一个弟兄啊，以巴弗提哈，这个第18节那里，派了这个弟兄把钱带去给保罗。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奉献呢，就等于那个寡妇那2个小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哎，他们不是一个富裕的教会，他是一个贫穷的教会。现在这个贫穷的教会来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然后派了热心钱支持他。所以那19节，我的神必照在他耶稣基督里的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 这些人，这个教会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那保罗在这里十九节呢，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一个叫做 optative mood，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但愿啊，但愿我的神必照着他耶稣基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种祷告，一种祝福，一种是这样的。OK，所以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看上下文，我们不要断章取义。你断章取义，哎，那我是很希望弟兄姐妹是背圣经的、背经文、背京剧的，是这样的。可是你背京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文在讲什么，不然有一天你断章取义背了京剧，然后你错用圣经，然后你说上帝的应许 doesn't work，这个不是落空了？No，这不是让你应许落空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看上下文的这个问题呀。好，所以这个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够做。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依靠神的恩典给我们加力，使我们在服事的艰难的时候有这个忍耐的心啊，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腓立比书是一封宣传教士的感谢信啊，感谢他母会腓立比教会给他经济上的这个支持，收到的钱，谢谢你们。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个工作。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神感动你们过去奉献支持我，直到将来神会继续感动你们奉献支持我的事工。就这句话，就这个意思。所以我的神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我的神必按照他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这个经文的局限性是什么呢？应用局限性，腓立比是在这个叫马其顿省。马其顿省。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把别的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恩典，告诉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到了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他们满意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会流出丰厚的慷慨来。我可以作证，他们是按照能力，并且是超过能力的，自愿地再三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这个是马其顿的弟兄姐妹，挺高兴的。他们第二节，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考验的时候，他们经济不富裕经济不富裕所以的话，所以他们是在极度的贫乏流出这个丰盛的这个慷慨来，所以马其顿这些人是的。哎，他们是这些拿着退休金的这一些退休的这个军人的这种这样子的这种生活，在他们在支持保罗宣教的这个工作，而且你看第四节，保罗说什么？他是再三的恳求我们。我请问你是谁在恳求谁呀？是收奉献的人恳求奉献的人。还是奉献的人恳求收奉献的人，是奉献的人做奉献的教会，马其顿的弟兄姐妹在恳求保罗收奉献的人。我严格上讲，不是他收到了奉献，他要把这个钱来在这个筹集这个耶路撒冷的闹饥荒的这个，他在收一个救灾的这个款项。闹饥荒救灾款项，然后。再三的恳求，我们允许他们，允许他们，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允许他们这样的。贫穷的马其顿的弟兄姐妹要求使徒们允许他们，恳求使徒们允许他们在供应这个圣徒上的事情有份。耶路撒冷闹饥荒嘛，是这样。母会啊，你看，by the way，耶路撒冷教会是我们世界上全部其他教会的母会。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所以的话，从耶路撒冷出来，然后这个那最后 eventually 的话，还有保罗跑到外邦人这个地区开教会，那 我们都是这个，就是保罗去开教会，过了几千年以后结出来的这些果子。呀，那保罗在这个欧洲当宣做宣教工作，欧洲最后派的宣教士，那 eventually 就有像宣教士戴德生啊等等这些宣教士跑去中国，跑来美国，所以那福音到了美洲，到了中国，到了亚洲等等，是这样，没有，好。所以，所以母会那时候现在有问题，耶路撒冷那边闹饥荒啊，这样那些那外面其他的人，教会哎，我们这个纪念这个母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需要，好，这个耶稣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耶稣讲的，OK，比尔也耶稣讲的，OK，那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是什么？耶稣要教导你们要去报复你的敌人，像他们对待你所做的那样子来对待他们。OK，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断章取义，错误的解释。OK，错误的解释。根据上下文的解释是什么？38节啊，你们听见你们听过有这样子的吩咐，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OK，然后那你要注意到，注意啊，这是个引用引号啊，quotation mark 在这里，OK。所以换句话是什么？耶稣在引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OK。所以耶稣不是在教导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说，你们听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会讲的一句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哎，那个经文的出处在哪里啊？出埃及记21章25节，OK 啊。那这一句话出处是在这里。那出埃及记21章25节上下文，上帝告诉以色列的法官，他们的对罪犯的惩罚必须公平公义，罪犯所受的惩罚与其所犯的罪相称。OK，好，这个是圣经原来的这个教导的意思。OK。耶稣对那个时代的人对圣经断章取义，并且完全按照个人的观点去运用它。那这个上下文，这个圣经原来的出处是什么？原来的出处出埃及记21章25节，那里是上帝在告诉审判官，你审判的时候要公义，你不能不公义，不能不公义。OK，就是他所受到的刑罚要跟他所犯的法相称。那如果你有关心这个国内的这个地方政府的经济情况，你知道地方政府现在没钱了。OK，那为什么没钱呢？哎呦，这个国内地方政府有过去是一半的，这几年一半的钱是来自于卖地，土地财政卖地。那现在有，请问你有没有开发商在那边买地，争着去买地，然后盖房子，有没有？没有了，OK，他能够把现在这个房子盖完，不要烂尾已经不错了，已经谢天谢地了，OK，那这样子的话，那一地方政府一下50%的财政收入就没有了，房地产泡沫了，没人去买地去盖新楼了，现在已经开始的烂工程都烂尾了，是在那个地方，OK，那结果地方政府没钱，没钱怎么办？想办法筹钱，怎么办法罚款？OK，其中一个方法。OK，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高这个煤气费啊，水电啊，煤气等等等等。那最近这个煤气涨价，换了一个煤气表，然后突然间煤气翻了一倍，使用翻了一倍等等，是这样。那其中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些城管逮到菜果的这个卖菜的摊贩，说他违规。OK，那他菜白，然后罚他天价几万块钱，几万块钱，罚那个菜农。OK，这个城管，罚那些小贩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他所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他应当接受的这个惩罚。这耶稣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原则，OK，就是你对他的惩罚不能超过他应当所得的这个惩罚。他卖那个菜，他利润多少 他卖个菜不过十几块钱啊，20-30块钱。你现在发他一下几万块钱，OK，这个是甚至更多。如果你去网上你去查的话，很多这种 case 是这样。所以的话，对，这个是断章取义，OK。那原文啊，出埃及记二十章，21章，OK。 这个摩西律法，OK。如果有人彼此争论，一个用石头或者拳头打了另外一个，但他还没有死，不过他躺在床上，以后他若是能起来，能扶杖出外行走，打他的就可以算是无罪，但要赔偿他停工的损失，并且要把他完全医好，OK。理赔，OK，所以合理的赔偿理赔。这个如果有人用20节，如果有人棍打他的奴仆或者是婢女，以至于死在他的手下，他必须接受刑罚啊，命案，除了命案。但如果他活过一两天，那个人就不必受刑罚，因为那个奴婢是他的这个财产，奴仆是他的财产。哎，所以如果人彼此争斗，击伤了怀孕的妇人，以至于流产。但没有别的损害，那伤害她的必须按照妇人的丈夫的要求和照着审判官断定的去缴纳罚款。如果有别的损害，你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OK，好，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上下文。所以这个这句话是对谁讲的？审判官。这一句话不是告诉百姓 "Take the law into your own hand"，OK，你在微信上骂我，我就怼回去，这样 OK？No，这句话不是叫百姓，你要自己当自己的审判官。这句话是告诉审判官，你审判的时候要公义。就是你的法律要有依据，你要审判要公义。那如果一个人贪污，你审判他的是枪毙，那这个是不是公义？一个是财产，一个是人命。如果贪污的话，是财产的问题，钱的问题；枪毙他是人命的问题，这两个是不 equal，是这样的。OK，所以的话，这一段圣经整个上下文是在讲什么？就是你审判一定要公义。OK，对，那这个很宝贵啊！你现在。觉得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有不公义的这个世界，穆斯林国家你偷窃东西怎么办？手伸出来，把你手给你砍掉，是这样。这个就是 inappropriate，就是不公义的这种审判。所以的话，OK 好，所以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这个不理会的这个解释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教导说基督徒啊，这个啊，嗯，哦，那对不起，这是另外一个例子，OK，这是另外一个例子。那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了，OK，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问题解答，OK，好，我们可以这个。